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踏入电影纪录片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人我的人生比较像是就是一直在踏出我的舒适圈，所以说就是很勇敢的做了决定。
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推向国际，甚至要被世界看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转化这个过程，很难被主流市场甚至国际社会去接受。我们期许我们的孩子是脚踩部落眼观世界，那个转化的那个能力一定要具备。
长辈他们在创作，他们在创作那种情感是用主语的那个逻辑去
思维，
思维再去想。那我们是倒过来，那倒过来，我们要再倒回去的，那个倒回去是蛮困难的。
像你觉得你心里面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跟创作这个音乐的时候，它的价值观跟状态是对的，那其实它就是原住民的歌曲。
世代对话邀你一起来对话，我是懒论。近几年我们也可以发现有非常多居住在都会区工作读书的原住民青年想要回到部落学习或是生活，也正在寻找人生的目标，但是回到了部落又要如何与部落的文化连结，努力学习自己的文化，进而来创作，这些创作又要如何与国际接轨，这些都成为青年学子重要的人生的一个课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呢，将有四位来宾啊，从音乐、艺术创作到影像记录，来自不同世代各行各业的创作者，用他们的故事串起彼此的生命旅程。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分享的是排湾族的金曲创作歌手，来自牡丹乡石门部落的戴小军。在2011年，他获得了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原住民语族首奖，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音乐大奖。之后分别入围了第28届跟第31届的金曲奖。那么目前呢，也投身于部落的青年会工作。让我们先来听听看，他是从如何从音乐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邵家瑞，布拉布拉马布拉，阿丹的邵家瑞，卡布卡，我来自恒春半岛一个最美丽的部落，石门村嘎巴南部落。那我今天要分享呢，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跟你们祝福你们的，好不好？大学时期我是一个 rocker， 然后那时候对音乐的想象就是你要把自己变得很酷，弄得很黑暗，你才有存在的感觉。那个是我觉得我追求音乐一开始呢很大的存在感。对，虽然很愤怒的一个年轻人，但是跟因为我从小都在部落长大，所以在部落有很多一起玩音乐的伙伴们，我们在部落大家就集资，一个人1000块，我们就举办了部落的音乐季。那个时候为什么会举办部落音乐季呢？因为其实在恒春半岛，大家都知道每一年的四月有什么乐团的一个很棒的一个舞台，春天呐喊，有没有听过？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们是玩乐团的，我们是 rocker 呢，部落应该也要有一个这么酷炫的东西，我们才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对的，好像自己才是最酷的，自己是被接纳的。虽然每一年呢，我们越办越大，我们把部落的广场整个围起来，我们办售票，我们每一年这样子办，然后部落也开始真的看见我们好像有一点力量，也有办法去改变。可是我的心就慢慢的有一些反思跟动摇，就觉得我都是对的吗？刚好那个时期我也是大学毕业了，然后我回到自己的母校，担任特教班的老师，就是快乐的天使，每天跟他们在一起。我一开始要进到这个工作，其实我是很紧张的，我想说，我是 rocker， 如果今天这些特教班的孩子他突然有一些重度的身体，有一些可能没有办法做自理的，我是不是要帮他把屎把尿？我是 rocker， rocker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可是当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心越来越温暖。我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还有一个孩子他在吃早餐，然后喝米浆，我就跟他打招呼，早安。他对我吐，呸！他吐我的眼睛，我整个眼睛都是模糊的。我就快速的走到厕所，当我张开眼睛，我洗完脸，我看镜子的时候，我好感动，看见这些孩子，我觉得有一些启发，我觉得我好棒哦，我怎么回乡呢？我可以遇见这些人，让我慢慢的回到最原本很单纯的样子。每一天呢，就孩子，我们就在操场奔跑啊，玩啊，创作啊。有一天我就一个部落在部落巡演讲故事的一个故事妈妈，她就看到我，怎么每一次来都有一个年轻人在陪着孩子在玩。她就跟我说，老师你好哦，我看你很喜欢陪伴人家玩音乐啊，要不要去恒春社区大学当讲师这样？我那时候很酷，我就说没有啊，我只是想要玩乐团而已。耍酷有没有？面对别人就开始耍酷了。我说我只想要玩乐团，他说玩乐团很多啊，恒春很多音乐人，很多艺术家创作人。我就说好，带我去，我就带着我的木箱鼓，我就跟着他，然后进到一个地方呢，打开门，哇，怎么都是阿公阿嬷，我还想说怎么都是这样的。我带着木箱鼓呢，有一个阿公，那时候他。阿公是恒春民谣的一个国宝大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朱丁顺阿公。他就说看到我说来这里，也是啥？我说木箱鼓啊，好，来，睡，来 one two three four， 来啪咚敲咚咚。我就在这个咚敲咚咚里面就跟着阿公阿嬷就在一起了。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哇，一个年轻人进来，可以收集到这么多的笑容，我好像也觉得好像对音乐开始有不一样的想象。我玩乐团从大学这样一直很努力想要玩出个什么，但是呢 我都没有机会上得了春天呐喊的舞台，可是没想到回家乡跟阿公阿妈在一起没多久，我们就可以上得了春呐。你可以把你这辈子最渴望在台上喊那种 rock 的那种力量站在台上。我跟阿公说，阿公，你等下起来的时阵吼，你爱讲 rock 吼。阿公很怕他比错，他还先在台下先折好他的手，结果一上台他就说 local。结果没想到 local 比 rock 还要更酷炫哦！我那时候很感动，哇哦，好多人在为我们欢呼。后来呢，我会带着录音机去到阿嬷家去采集、去录音。啊，有一天哦，阿嬷，啊，你唱那思乡歌遐水哦，你是咧唱什么歌词？你在唱什么歌词？阿嬷就跟我分享说。啊，无啦！啊，我唱的歌词吼，是我细汉的时阵，我看到一丛花，悬悬伫山顶，啊，但是我介矮，我捌无嘛，所以呢，我就徛伫遐，我就等迄春风吹过，迄个香味冻伫我的心肝。阿嬷，你是礼拜呢？礼拜像，哇，好美丽的文学。我们原住民的文学在哪里？我开始在想呢，哎，我们的歌谣，我们的文学在哪里？我怎么都不知道，我怎么是从闽南的文化开始在看，重回在看我们自己的文化。我回去部落找，五父告诉我，五父我想要学习。你在部落想要学习事情，最快的捷径就是倾听，那个也是最慢的。听五五讲，去吸收。刚好我有一位老师呢，他鼓励我哦，他叫严永能老师，鼓励我说，我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叫原创音乐大赛。哇，老师，我，可是我没有办法用母语去创作。他说不可能，你一定可以，努力一下，找一下方法。我就听了他的话呢，我想说好。我要写什么歌呢？我要写什么故事？我想说啊，就干脆写音乐节的故事好了。写我们这一群年轻人，每一年呢用音乐在记录自己的成长。我就去报名参加原创音乐大赛。这首歌叫《音乐成年礼》，我拿到首奖哦，300,000。我拿到首奖回到部落的时候，开始有年轻人他愿意相信我，哎。他讲的好像是一条路吼，我们可以试试看。可是，在这一年呢，刚好因为你拿到首奖，因为很多人会看见你，就唱片公司打电话来说，我们要帮你发专辑，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联系？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害怕的。为什么？因为我只有一首创作歌，我要怎么发专辑？我骗不了人，而且我甚至我不相信我是一个可以写歌的人，我觉得可能是侥幸吧，让我拿到。这个手奖，所以呢，我很害怕，我就那时候跟着朋友，因为大家在那个时间，很多人喜欢去澳洲打工度假，我就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就跟着朋友去澳洲打工度假。然后这是我在澳洲那时候打工度假，在食宿交换的一个很破的车屋。我有一天晚上在这个车屋里面呢。我痛哭流涕，因为在澳洲它发生了很大的飓风，然后整个屋顶那个帆布砰砰砰，然后这样，然后又漏水，所以在那个车屋里面，我抱着吉他，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只能唱歌，然后听着那些风雨，开始88风灾，很多的画面都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就写了我的人生的第二首主语创作。当我回到台湾之后，我又想要证明自己，我真的是一个可以写歌的年轻人吗？我又去报名了原创比赛，你们猜我第几名？我又拿到第一名了。当我拿到第一名的时候呢，我站在台上，我很激动哦。我下了台，大家都在庆功宴的时候，我躲在一个很黑很黑的一个大布帘里面，我痛哭了。我感谢主，他让我相信我是一个可以写歌的人。回到台湾之后， 我就顺利的，我有勇气跟唱片公司联系，我觉得我准备好，我可以发专辑试试看。我就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叫《顺着河流走》，然后也顺利的，很幸运，也入围金曲奖。那个时候入围金曲奖呢，我找所有跟我们一起草创、一起办音乐季的所有兄弟姐妹们，一起走上星光大道。因为我觉得我要感谢他们哦，这一路陪伴我，给我勇气，我才有今天。所以我们音乐节呢，常常告诉年轻人哦，你只要给部落，你只要给你的家乡机会，家乡就可以给你机会；你只要给土地机会，土地就可以给你机会。你的回来是会被祝福的。然后这个是我们转型后我们现在的样子。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呢，希望可以带给你们，即使你可能不是原住民啊，你可能是其他的族群，可是我觉得都一样吼。我们整个台湾呢，我们就是要靠年轻人，有时候有一点点那样子很单纯的初衷的那个心意，我们就可以去改变身边的人。你当你的那个心去爱别人的心变成习惯的时候，你会更习惯看见身边的人一起变得很厉害，一起变得很好。我们就去见证我们的很好。长那么大，我们要见证很多，我们要成功，我们要什么？就是我到现在，我觉得我长这么大，我们要见证一件事情。我只要见证一件事情，我的家乡是最适合我居住的。我想要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就好了。谢谢，谢谢大家，马萨鲁。
近几年，台湾艺文界非常热门的一个关键字 IP， 也就是智慧财产权。它也发展出了各种形态的 IP 授权应用与 IP 经济。就台湾原住民族来说，文化产业的发展兼具了文化传承跟经济活动的两大特色。文创产业带动的发展前景还有商机的潜力，也吸引了许多有才华的族人呢投入文创产品的研发。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阿美族的艺术家有幸。当代原住民艺术真的可以 IP 化吗？
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艺术家尤西夫，我来自花莲玉里马太林部落，在193县美丽的花东纵谷。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跟世新大学的同学们在这边一起交流。各位，我今天没有要讲道理，我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天，希望透过我的原住民当代艺术，那从图像一直到那个品牌的经营，还有授权，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原住民当代艺术真的可以吗？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可以啊。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纽约地铁、机场捷运、台铁的普悠马号，还有英国的顶级房车劳斯莱斯，那甚至富邦银行的艺术卡，一直到威士忌酒商的这个包装的设计，原住民都有机会，而且呢现在都已经在路上了，甚至接下来很快的会在台北的公共的捷运的这个悠游卡上面，很快的在明年就会看到原住民当代艺术进入人的生活领域里面啊。我是一个野生的艺术家。为什么说是野生的艺术家？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的，但是并不代表我没有学习。那我透过旅行，那观看世界，那这些养分进入之后呢，我就也开始有这些经历了。也许没有专科的学历，但是有的是实战经验的经历。这些作品呢，都是我从部落里面呢吸收到的养分，甚至观察之后呢，我把它画下来。画的呢，大部分都是部落的妇女啦，有的是我的妈妈、阿姨妹妹们。因为我跟他们有情感，所以呢，我画出来的东西我就会觉得有温度。那这些东西呢，也许在一般的人眼中，这是传统的东西，但是大家仔细看那个构图，其实呢，也还蛮现代的。那我有一些作品呢，都是在滑手机了。因为现在不要忘记，我们虽然是部落的人，但是同样的，我们也生活在现在。所以呢，为什么讲 当代原名艺术是指活在现在，甚至做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是活在现代，所以我们跟现代的连接，还有跟世界的连接，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就开始透过西方的美学开始去创造出一系列跟现在虽然是原住民的传统服装，但是看得懂的这些作品哦。好，这两个作品呢，是创意图腾。因为呢，原住民呢，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图腾呢，是有经过有些部落，像奇美部落他们就是有申请专利，那我们不可以随便使用。那与其就是用就是其他被限制的这些专利之后，那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新意，比如说创新图腾？大家应该很少听过创新图腾，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传统也是过去的生活的累积，那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会成为未来的传统，那传统就是这样子在生活里面不断不断的演进啊。这个就是我帮那个 Matisse 一个 Whisky 厂商，就是张学友初期代言的那个酒商设计的东西哦。好，再看一下啊，这是我这次在宜兰文化局罗东文化工厂的天空一廊那边展出的南岛国际艺术美展。那为什么讲南岛国际艺术美展呢？经过科学家、语文学家还有 DNA 的鉴定，所有南岛族群的那些波利尼西亚人，东从复活节岛，西到马达加斯加岛，南到纽西兰的毛利人，北到泛太平洋上面的夏威夷这些各位全部都是从台湾分支出去的。一年半之前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国家地理频道邀请我去拍摄这个纪录片就是要记录台湾是所有南岛族群的这个起源地。那未来呢，台湾在南太平洋上面的这个国际地位是会被翻身的所以大家要记住，各位，我们是所有南岛族群的祖先的身份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这个边呢我说的话像纽西兰像这位是纽西兰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复活节岛的还有这个是周族的这些都把它画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周族的这个我们叫绿色的眼泪，那讲的就是过去我们在山上砍了太多太多的神木，从日据时代一直到现在，还有我们没有看见这些树木就一一都被砍伐。那我留下这个绿色的眼泪，其实在表述现在那个树的一些悲歌，树的一些泪痕。所以呢，我的作品看起来很鲜艳，其实背后其实隐藏了很深的对社会的批判还有对环境没有办法说出来的声音去为他们发声。一个创作者如果可以为环境同时可以为那些没有办法发出的细微的声音说话的话，这个艺术它就带下了价值再来看一下。好，这个看一下，这个是哪一个族群，大家应该有一点印象。这边有没有达样或者赛德克族的？有没有达样有好，达样跟赛德克族呢过去我们都是文明艺术。各位不能讲旗面旗面是在清朝的时候给那些作奸犯科的人的永久的一个惩罚那个原住民我们这个叫文面艺术。那我把文面的艺术也表现出来。为什么？那上面大家仔细看，这个是什么图像？猜一下，这是什么 DNA 嘛，对不对其实你可以看到我的布局你可以看到我的布局我们在讲自我认同的这件事情自我的认同这件事情，那我用 DNA 来呈现，它就变成我的所谓的创意。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原住民当代艺术，一定要跳脱原来的框架其实我期许各位其实因为踩在部落但是眼观世界的一个部落的一个孩子，因为这样子你才有办法跟世界接轨。我们一直说原住民的文化跟艺术要被世界听见要打入国际化，但是在打入国际化之前你很国际了吗？那你的这个沟通的能力已经具备了吗？还有呢，国际的局势你清楚吗？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提醒大家我们认同我们自己是谁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是要跟当代甚至跟现代的环境还有世界融在一起，我们才有办法与时俱进。 好，那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些作品之外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是如何透过这些所谓的当代的艺术的作品转化成现在进入主流市场的实际案例。那现在看到你呢，下面啊，这个就是富邦银行的艺术卡，是在今年发行的啊。那这个富邦银行的这个艺术卡呢，就是用这两个原住民的这个图像，这个是阿美族的，这个是卑南族的。卑南族的戴花环，那阿美族就是阿美族部落妇女这个阳光灿烂的笑容。那个时候我丢给他们一大堆的原住民当代艺术，但是他们就是喜欢这个。那其实原住民艺术给人一种神秘感之外，其实给人一种快乐的感觉。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还有下一个。好，这个就是2018年的美国纽约地铁。那个是在他们的那个中央车站那个42nd Street 的那个42街，好像是那个附近。那原住民的东西有没有办法进入国际？有的。那但是具备的条件是什么？你的语文的能力，跟沟通能力。各位，语文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会一个世界的语言，英文，你就可以打开全世界了。我鼓励我部落的孩子，我们除了母语很重要。但是世界的语汇，如果你还有时间，还有这个心的话，我鼓励各位把这个打开世界语言的这个 key 学过来，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让原住民的美好让被世界看见。好，这个也是2018年的那个台铁的普悠玛号。各位坐过台铁普悠玛号吗？或是有谁坐过这部车子？这个那个台铁的朋友马浩呢，就是也是用我的原住民当代艺术，整个他用就是用贴膜的方式把我的作品画上去。很多人都以为那是优哥把一个一个的彩绘上去。No， 我这个就谈到授权各位，授权呢，你如果呢是可以就是跟主流连结的话，其实非常的轻松。你只要就是签一个约，你就可以把你的作品呢可以跟主流一起合作。好，接下来好，我们看这个是机场的捷运机场的捷运，也是2018年。好，这个呢就是大概2015年左右，2015、2016年的台北捷运的转运站。好，再来这个就是最左边的这个是ASCO 北欧顶级家电的那个ASCO 这个洗碗机，你看进入到生活领域里面那这个呢是英国的顶级，世界的顶级房车，一台就要3000万以上的那个劳斯莱斯的那个设计，也都是透过授权。我们看还有什么东西这就是那个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 whisky 的品牌 ，whisky 包装也可以做。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米袋的包装，这个也是我帮部落的小农呢做成的。那还有呢这个灯会的这些造型那个观光局花东纵管处的大地地景艺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用稻米种出来的那这个呢是美国亚洲保护亚洲大象协会的那个邀请制作，现在这个在星光三月展出好，那这就是最后我做的部落的艺术墙。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各位在侵权的这个部分我稍微再分享一下很多人呢他们不懂得就是法律现在其实有保护就是授权这个部分。如果呢你的这个图像被不当的使用，甚至没有经过你的允许，然后善用的话，其实各位我们可以采取法律的诉讼，因为现在律法还有法律他们已经合法的就是保护了所有艺术家的作品呢是可以受到保护的。如果有谁盗用你的作品之后呢，你可以经过律师的专业可以去达到诉讼。那这次就是今年发生的事情就是基隆市政府就盗用我的作品，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而且放在很不妥当的地方，女生的那个厕所的指示牌还有那个楼梯的指示牌，这非常不 OK 的一个状态。那我很勇敢的就是站出来，那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带下了影响力，那政府官员还有一些艺术家也开始在重视这件事情。那这就是我以上的分享。那各位艺术呢它是有价值的，那如果我们好好的善用我们自己的优势原住民当代艺术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因为优哥做到了，我相信你们一定也可以做得到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回到节目现场，上一段阿美族艺术家尤媳夫谈到了脚踩在部落土地，望眼国际，越在地越国际。谈到土地与原住民的关系，文化根植于土地，向部落学习自己的文化，并且传承给下一代是件重要的事情，也让不少在都会区生活的青年族人想回到部落生活，但同时也会需要思考到，我为什么要回部落？回到了部落又要做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带您来听听来自泰雅族纪录片导演塞云喜梦分享他回乡用镜头来记录土地的故事。
罗嘎达瓜拉拉鲁姆嘎沙云喜梦，我是环山部落的泰雅族人，然后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跟就是大家一起分享。那我其实是环山部落，你可以看到就是这张照片，就是我们的家乡啦，我们的部落。那我们如果说要今天讲今天的主题是要不要回家这件事情，那我觉得等一下接下来就是说我可以分享这几年然后回家的这些历程这样子。那当然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不是一开始就拍纪录片，然后也不是一开始就拍电影，那其实我是从记者出身，那文字记者出身，那一开始其实是在原民台，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踏入电影纪录片这个行业。那总言之就是后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我的人生比较像是就是一直在踏出我的舒适圈，所以说就是很勇敢的做了决定，就觉得啊应该差不多了，我可以到外面去学习了。然后于是乎我就到了公共电视，然后一样就到公共电视，然后去拍了第一部的纪录片，参与一个国际的团队叫做司马库斯。那回到司马库斯，我就想说哎，奇怪，他们那个部落有在种小米，那为什么我们环山部落没有种小米？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这样一个提问，然后就促使我自己想要回到自己的部落环山部落来去探寻说为什么部落没有在种小米了。也因此这样我就回到部落，然后开始拍了第一部我的长片，就是好久不见德拉奇这一部。那这一部纪录片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拍摄跟制作，然后这部片其实因为是我第一部长片，所以说也相对的也有蛮多一些观众的回馈。那没想到那个回馈其实你就会觉得说影响还蛮大的，因为就片子去国外参加影展，然后也在整个台湾放映，然后就会收到很多回馈，就说啊我也回家开始种小米了，然后我也可以在部落然后跟着长辈去学习怎么种小米。然后那时候你就觉得说哇，原来影像的力量是这么大，那原来说你在做影像，透过影像去说故事，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个你得到那个反馈也是跟感受其实是很多的，尤其在跟你的观众在一些对话的时候，它可以开启很多无限的对话。可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你自己，你想要做什么事情。这个是我在拍完德拉奇之后，然后在部落国小平等国小，然后办了一场那个就是那个首映会，然后那个首映会就是我的那个拍摄者啊，雅吉亚梦啊，年纪最长老的，然后还有耆老，还有一些小朋友，然后都来看，然后我觉得那个感受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然后但也给我很多的动力跟鼓励，是说就是不要放弃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然后抓住了，就像是你可能就是会很多迷惘，可是你在大海当中就好像抓住一个浮木一样，然后你就觉得抓住了，然后你就会开始去思考，然后去更多就是说这件事情对你的意义跟重要性是什么。回家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就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呐，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其实就是要透过一步一脚印，我认为真的是脚踏实地。一开始其实是没有想那么多，然后你就觉得是去冲撞什么的，可是在这个冲撞、跌倒、挫折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你会学到一些东西，那这个就变成是你的养分、你的经验。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常常听到，但这个真的就是真理。我的个性就是我要去实地的去做。 然后我碰到挫折了，我跌倒了，我才知道说我要怎么去修正它。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路。可是没，但我不代表说每个人你们要像我这样，我是比较是反骨一点，我耳根子比较硬，我一定要自己去跌倒，自己去冲撞，我才知道说啊，这个条路不能走，我要换另外一条路。对，然后我也觉得说，尤其像影像制作这件事情，它比较是右脑思考，就是比较情感面的，我会觉得说，这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建立，它不是那么冷冰冰的，我不想要用那种冷漠的态度去面对我的作品，所以说我就比较喜欢自己先去试试看，对，所以我就比较在回家的路途当中，我就比较很注重实践这件事情。那我去了那些提案大会也好，然后其实后来就觉得说，其实你在这当中你会需要很多认同跟支持，因为你有认同，你就会有自信嘛，你就觉得说啊，这条路我走对了，我就继续走下去。可是你一定会遇到一些很迷惘的时候，或是很多岔路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选择？那都是你没有办法去预料未来会怎么样的，但是你就一定要走啊，对啊，就是这就是一个过程。那这张照片我想要分享，就是说回到部落开始拍纪录片之后，我也这几年也开始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年轻人回到部落都会开始做部落地图。其实做部落地图是一件蛮好的事情，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去认识你的土地、你的家乡、它的故事。那你也可以知道说啊，到底我们部落是过去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怎么会形成现在这样的生活，跟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背景跟文化，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要选在这个地方生活？我就说再回到就是说制作部落地图，然后跟年轻人一起制作，然后也从去访问年长辈们，然后从他们的一些口述历史来讲，然后我们也学到一些东西。那我要特别讲的是说，我们再回到就是说今天的主题，就是说回家这件事情，可以先问。我觉得其实过去我们常会讲说要不要回部落，好像不是现在。我觉得现在我的观察是觉得说，好像不是说就是那么二元，就是这么的极端，要还是不要。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说现在跟我一样，跟我一样世代的，我们的工作其实很多时候是它是很多层面的。他在部落是一个样子，可是他在都市可能又是一个层面的工作。他变得就是我们常常在讲斜杠嘛，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就变得他就是说有些他的那个工作模式会像飞鼠一样，需要到处跑来跑去，因为我们很多原住民的社工，对社工人员。那有一些他就会像鲑鱼一样，樱花沟很鲑一样，我们那边有鲑鱼嘛，就会一直回流，会回到会有时候会到都市工作一阵子，然后又回来山上工作一阵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要先问说你为什么要回部落，那你回部落可以做什么。那这几年有一些年轻人跟我分享是说有些年轻人是他比较想要就是说回到部落就是一个充电，然后喜欢找自己同侪的朋友聊天，然后喜欢那一份在部落很单纯的感觉。可是如此而已，可是他的工作他是摆在都市。那有些人就想要慢慢的想要回到部落生活，或是生活甚至工作。可是能够长久留在部落，你能够永续的去做，其实你要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在部落做什么。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说这几年在做部落地图，然后又开始拍纪录片，其实有一件事情是一直放在心上，其实很想要去做原住民族的电影学院。那原住民族的电影学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ideas 跟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灵感，其实是在于说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在做影像工作，无论是影像工作还是什么样的工作，其实都在诠释我们的故事嘛。我们要把所谓的影像的诠释权拿回我们的手上，可是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可以组一个团队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彼此帮忙，然后成为彼此团队，然后去做去拍一部电影。因为国外也是有看到国外有一些经验，他们自己的团队就真的那部电影就是一个村子里面一起拍出来的。我就想说，为什么台湾的原住民不能这样做？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好像可以试试看哦。然后我们在今年其实是会在环山办一个第一届的原住民族的电影学院，然后。所以我把它取名叫雪山下的电影学院，是因为我们是 Vavohakai 嘛，我们就是雪山的 整个传统领域是包含在里面，所以是 SCOYAL 的传统领域。所以我会希望说，就是在场的同学，希望说大家对影像工作有兴趣的，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来去学习，可以不要用那么多两三千万的一些成本，我们还是可以拍出一个很好的故事，属于我们自己部落的故事。那我觉得为什么不行？对啊，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常常在走一些主流的价值也好，还是说，可是当你回到部落，然后你扎根在土地越深的时候，你其实会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想要去走主流价值，那当然是一定要被看见呐。你不完全不是不能不去完全去不能不去考虑观众，可是就是说。你可以拥有你自己一点点的那么的，就是说我的意思说，就是你要 follow 你的直觉啦，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完全符合主流的价值。那我觉得还是环扣在一个主题，是你要说出怎么样的一个好故事。对，那故事坏也没有关系，只要你真心想要讲，对，就 follow 你的那个直觉跟你的心。那我觉得，如果你常常去听，很诚实的去听你内心讲的话，我觉得你的直觉会，当你的直觉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其实你在选择你的道路的时候，回家的道路的时候，其实就会越来越，我不敢保证越来越顺畅，但是至少会比较符合你心中的期待，而不是别人的期待。
与戴小军一样努力从事主语创作，新生代的阿美族歌手伍赛，曾经挑战过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舞台剧的演出。那么在大学时期也积极地投入原住民事务，这几年持续深耕族语音乐的创作，对音乐的热爱并没有停止。接着就让伍赛带我们走一趟用音乐串起彼此生命的旅程。
大家好，我是伍思爱。好，今天呢，我很开心能够回到辅大，然后跟你们分享，我的人生。现在我看看几岁啊？看一下。好，我是谁呢？就是其实我都告诉我自己，我觉得在这趟，不管是我音乐之路也好，或是我演艺之路也好，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跟身份还蛮多的。就例如说，我是歌手、演员、主持人，然后我有做过幕后一些音乐制作啊，然后编导兼导演，然后包括现在有时候会教一些歌声上面声音的指导。当然，我也是最漂亮的人妻人母媳妇。哎。好，这边呢是我国内外的一些演出。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幸运，但我也不得不说，我觉得在这条路上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去往你喜欢的梦想前进的时候，那有一天你会达到你自己想要的目标。那这是我的经历，好像看起来很多，但是呢始终就还没有出专辑。我说在这个时间，在那个时间点里面，那我也去参加电视的歌唱比赛《重新光》，然后一路到《好声音》，然后跟以前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一些歌唱比赛的节目。那比较特别的是，我觉得在这个经历过程当中，比较特别的是，我有一次去演了一个微电影。然后不要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可是在微电影里面很不一样，所以我就是很喜欢跟尝试，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准备了一个小小片段给大家。警告过你，不要去坏。
走开好吧，没事吗？啊！
小心会冲出的。管他们屁！
有，嘿，哦，
还行吗？有吓到你们吗？有吓到，就是
我自己看完跟我自己在演的过程当中，我就有一种啊，好爽哦，就是会有一种我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不管是唱歌也好，戏剧也好，因为我热爱表演，然后我也想要一直都走在这条路上。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简短的分享关于我逐梦跟织梦的这个过程。那前面呢，想要跟大家回到我的小时候。我的小时候呢，我第一支麦克风第一次上台，就是我大概3、4岁的时候，我就是站在那个比较像部落的那种货车上，然后就拿了一个红色的麦克风，有线的那种，然后就唱祖语歌，因为老人家很喜欢听我唱祖语歌，然后他们也一直拱我说，反正有什么婚丧喜庆啊，就说哎，那个我再上去唱歌这样，所以我就一直唱。那我在国小的时候，其实我就签了我的人生的第一份唱片合约，那个时候我的老板是许常德，然后我的那个学姐就是什么伊能静啊，跟 Kiki。就是现在那个佑嘉的老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算是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出唱片，但是咦，没有。第二阶段呢，就是我国中的时期。国中呢，我就是有去参加那种什么全国乡土歌谣竞赛，然后我觉得我也很幸运的得了全国3年的特优冠军啊，我打败了卢学瑞哦。没，但是我们讲好了，没有讲好，就是演讲的时候，他每次都第一名。我是比了6年，就国中、高中比了6年，我才拿到全国第一。可是歌唱比赛，我就觉得，哎，我自己很幸运，就是在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呢，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其实也成立了，在基隆成立了原住民的舞蹈团，叫做起舞者。那这是一个在都市里面，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个时候国中就是哪来的一个力量，觉得想要做这件事情，可能是看我爸爸妈妈。就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就是我很喜欢跳原住民的舞蹈，然后例如参加丰年祭，我也很希望周边的身边的年轻人们可以跟着一起。可是呢，那些年轻人们呢、啊，都比我小一点，那他们都那个时候都是跑那种网咖，所以我就想说，好，我们暑假的时候可不可以就是叫他们来练舞？所以我就一个一个去网咖的门口，这样说，姐姐带你去个地方，然后我就自己去学街舞，我就把它融入在王洪恩的歌曲里面，就是希望还是可以先透过比较流行音乐的舞蹈，可以让他们进入，然后再教传统的这样子。所以呢，就那个时候也认识了王洪恩。那在高中的时候，我签了我的人生第二家唱片公司，但也因为梦想有一些过程，所以就有不小心跌倒了一下。那高中也是我第一次站在国家音乐厅跟国家戏剧院演唱，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邀请，然后跟我去参加了一个营队，就是这个我17岁参加福尔摩沙合唱青年合唱团的一个营队。这个营队非常特别，它是由全台湾130个合唱团的学生组成的。那我们呢训练了2周，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北中南的巡回演出，在北的巡回演出的地点就是国家音乐厅。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人生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唱这首我练习鬼狐之恋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我的干妈她教我唱的，她是扶桑花里面的钟培的妈妈孔美兰女士，她是一个台湾族人，可是她却教会我唱卢凯族的歌。当然我知道后来知道就是鬼狐之恋这首歌其实原本的曲是台湾族的曲，那后来由卢老师填上了词，所以变卢凯族的一个古调古谣。那这首歌呢，我其实在要去参加这个营队的时候，我就是不管是在前面训练的过程当中，我就是祷告那个卢学瑞他就跟我说，妹，你就跟上帝说，求他使用你的声音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我就真的进入了，用这首歌进入了这个团队，然后去参加这个营队。那在营队的过程当中，我也跟神祷告说，我很想要，我希望我可以能够当上独唱。结果没想到就当上了独唱。那有件事情更特别的是，在整场演出结束之后，所有台下的人还是不断喊 uncle。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没有歌了，就是这130个人已经没有歌了。那指挥就说，不然我来邀请大家聆听一段来自山里的声音。于是他就叫我一个人走出来，所以我就一个人在国家音乐厅独唱，这个是完全没有彩排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很特别。那这就是接下来的这段影像，是那个时候在国家音乐厅 solo 的表演。我不能说那次唱得很好，是因为我都很担心，我觉得我是不是唱错歌词，而且我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第一次，我非常紧张。
但是呢，这首歌却带我进入了后面有几段的人生。我的求学阶段，大学的时候，我担任罗马社的社长，然后我演出了舞台剧，我也参加星光大道的比赛，然后我有出国表演。这段经历非常的紧凑，就是我在大学期间。然后呢，我在2010年，我参加了台北国际花博的定目剧，是屏幕表演班跟圆舞者的百合恋。那还记得我刚刚说的那一首《鬼狐之恋》，就是我在国家音乐厅唱的吗？有位导演呢，那个时候我去 audition 这出戏的女主角，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花莲圆舞者的基地，然后我就去 audition 的时候，我就唱了《鬼狐之恋》这首歌，因为百合恋的那个女主角就是要唱这首歌。然后整个全部 欧完的时候，导演就跑到我旁边就说：“那个吴赛，请问一下，这个女孩是你吗？”他就这样跟我讲，就说：“刚刚那个影片里面是我吗？”我就说：“对。”他就说：“就是因为我是因为听到你唱那首歌，所以我才写了这个剧本。”所以我就觉得一切都是非常的特别。那参加星光大道，我也有唱《鬼狐之恋》，也是有唱了很多的祖语歌。那在我建筑梦想的过程当中，我正式起航就参加好声音，然后更开始制作了很多的音乐的制作跟演出创作。那最后呢，我结婚，我生子，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列下来，到底有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发生过在你人生经历当中，你就会看到你离那个编织的梦想，你达到的梦想还剩下多少。那于是呢，我就在去年年底，我发行了我人生的专辑，在专辑里面也有《鬼狐之恋》这首歌，是我全主语的创作。那葡萄树上的女孩，那我自己觉得我很感谢、很感恩这三十初年来所发生的很多的经历，我都把它放在这整张专辑里面。所以因为有舞台剧的背景，所以我用很多的音乐故事去串联这整张专辑的一个故事想法。那我也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可以创作。那人家会问我说，如果母语不好，创作不来怎么办？我都会说没有关系，你用你自己会的主语去尽量去多学习。像我自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用简单的主语，可是我发现我的小孩他就会跟着哼唱，那我就觉得哎，那就对了。如果可以将这件事情传达的话，那未来我也有3张的主语歌曲的创作专辑的计划。所以呢，就要请大家继续的希望可以支持我、follow 我，那我也会更努力的。那最后我想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浪费我们自己的生命，可是我们可以花费我们自己的生命。那如果我们可以投资我们自己的生命，包括时间，去做更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话，建筑在这个梦想上面的话，我相信有一天我们都能够成功，然后并且用生命影响生命更多的人。以上，好啦，谢谢。
回到节目现场，刚才听到吴思爱透过音乐以及主语创作的过程，找到了语言文化的连结，也持续在主语传承上努力。今天我们的节目以音乐创作开始，也用音乐创作来结尾，希望能够提供大家不同的思维，找到可以着力的文化，以及回家的逐梦规划。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